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471到1484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讲这个和好圣事的最后两个问题。第十个问题呢是讲大赦，第十一个问题呢是讲忏悔圣事庆典的举行。我们首先看1471号。教会关于大赦的教义和实行都跟忏悔圣事的效果紧密相连。什么是大赦？大赦是在罪过已蒙赦免后，因罪过而当受的斩罚，也在天主前获得宽赦。按照指定的条件，准备妥当的信友通过教会的行动获得斩罚的赦免。教会是救恩的分施者，借着自己的权力分施并应用基督及诸圣的补赎宝库。大赦可赦免部分或全部的暂时罪罚，依此可分为现大赦和全大赦。信友可获得大赦以裨益自己或用来救助亡者。这一条里首先呢向我们介绍的这个大赦的这个定义，因其特性啊，有关大赦的道理呢是跟忏悔圣事的效果呢关系紧密，所以呢需要和此圣事呢一起来讨论。大赦赦免的对象呢是罪罚中的斩罚，不是罪本身，也不是永罚，所以这一点呢需要分清。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就是大赦它赦的是什么啊？它赦的是斩罚。那么基于教会是救恩的分施者的这个事实，教会呢以自己的权力会去颁布呢具体的分施这救恩的果实，也就是以基督及诸圣所赚取的补赎宝库里的内容作为分施的泉源。因其自身的特性，大赦呢有可赦免部分斩罚或全部的斩罚的区别。部分大赦赦免的是部分斩罚，指的就是现大赦的含义，而全部斩罚的赦免就是指全大赦的意思。这是大赦的两个类别。那么关于大赦的这个应用，那就是谁能够得大赦呢？就是生者和死者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大赦。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罪罚，我们看1472号。为了教会有关罪罚的教义和实行，我们应知道罪恶带来的双重后果。重罪使我们丧失与天主的共荣，因而不能享有永生，故永生的丧失称为罪的永罚。另一方面，所有罪过即使是小罪，都促使人对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依恋。这种依恋不论在现世亦或在死后，即那称为在炼狱的状态中，都必须予以净化。这种炼净解除罪恶的斩罚，上述两种罪罚不应视为天主外加于人的报复，而是源自罪恶本质的后果，出自热心爱德的皈依，能使罪人完全净化，以致再没有任何罪罚存留。那罪罚的道理呢跟罪的后果紧密相连。那罪恶呢通常呢会有两个效果。首先说大罪哈，使人与天主的共荣隔断，所以呢就造成了永罚，即是永生的丧失。通俗的讲呢，一个犯了大罪的人若不悔改，死后呢直接下地狱，这就是永罚的结果。那么所有的罪即便是小罪，也对人造成一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呢又使人远离天主的力量。那么这种错误的依赖呢需要净化，这依赖呢是一种倾向于恶的力量，在现世呢就需要赦免这种依赖性质的存在，也就是斩罚。那么这就是大赦呢所要针对的内容。与永罚相比呢，就是有斩罚的人呢死后呢若是还带着斩罚，那么就需要去炼狱炼净了。而正确的理解永罚和斩罚的性质也很重要。那么罪人呢之所以要承受这两类处罚呢，是基于正义罪恶的后果呢所使然，而不是天主特意的报复。那么结果是呢，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些罪罚，以爱德主动接受净化，或是得大赦，以彻底脱离罪恶的影响。这就是大赦呢能够帮助我们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要是不幸呢身上带有大罪，那么就要尽快的妥当去办告解，争取呢早日获得宽恕，永罚自然也就得到赦免了。我们看1473号。罪恶蒙赦免，与天主的共荣得以恢复，都是罪过的永罚获得赦免。 但是斩罚仍然存留着。基督徒应竭力接受这些暂时的罪罚如同恩宠，耐心忍受各样的痛苦和考验。当那一日来临时，安详地面对死亡。人应透过仁爱的工作、祈祷和各种忏悔行动，努力完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这一条呢，我们要以和好圣事，在和好圣事内这个赦罪的这个例子呢，来作为解释的基础。那么一般来说呢，和好圣事能赦免大罪和大罪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就是永罚，这个圣事呢可以把它直接赦免。但是呢，斩罚被赦免的情况就不一定了，那要依据当事人具体的情况来判断。那么可赦免呢，就是斩罚呢可全部都被赦免，或者赦免部分，或者是呢完全都存留。那么尤其当斩罚没有被完全赦免，或者是只是被部分赦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部分被保留了，那么就需要当事人知道呢该如何处理这些被剩下的这些斩罚，并设法使这些斩罚呢不至于存留到去面见天主的时候，或者呢必须呢要在炼狱当中啊得到炼净。那么在现世呢，一个教友呢透过爱德的工作、祈祷和各种悔罪的这个工作，都有利于这些斩罚的免除。当然这里面得大赦呢也是有效的去除斩罚的方法之一。关于如何获得大赦，可参考得大赦的条例。那么常见的有阅读圣经啊、朝拜圣体半小时等，都可得一个全大赦，并应同时呢满全得全大赦的条件。那么关于得大赦呢，有一点我们总要记得啊，就是当我们履行要得全大赦的条件时，一旦呢当履行的不够完备，也就是条件不足时，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全大赦就自然降为限大赦了，也就是说它的效果呢就被减少了。我们看诸圣相通1474号，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基督徒在力求净化自己的罪过、圣化自己时，并不是独自一个人。每个天主子女的生命都在基督内，借着基督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弟兄的生命相联系，彼此活于基督奥体超性的合一共荣之内，犹如在一个奥妙的位格内一样。那本段呢介绍诸圣相通的道理，基督徒因为基督而成为圣者，只是这圣者的身份呢并不是他们自己所独享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某种方式和其他的基督徒因着基督而连接起来，用圣经中的话讲，就是彼此组成了一个神妙的身体，而真正的互通就是由此而来的，这就是诸圣相通的基础。我们看1475号，在诸圣相通中，信友不论是已到达天乡的，亦或还在炼狱中做捕赎的，又或仍在现世旅途上的，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份恒久的爱的联系，以及丰富的交流着所有的美好事物。在这奇妙的交流中，一个人的圣德能使他人受益，远超过一个人的罪过为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靠诸圣相通的助力，可使那痛悔的罪人能更早且更有效地净化罪罚。这一条呢，具体的在讲诸圣互通的内容和范围。互通的范围呢，是在教会之内，也就是包含着天国的所有成员，在炼狱中受苦的基督徒和那些还在现世旅途中的信友。美好就是在这些人之间彼此流通。我们之前呢在介绍教会学部分的时候讲过教会的几个不同的部分，荣福中的教会、炼净的教会和旅途中的教会。那这里面所讲的内容呢跟之前的内容相关，具体的讲的互通呢是指那美好的事物，而功劳呢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比如其中的一个人所立的功劳有益于整个处于这诸圣的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更大大有利于那些需要得到净化的基督信徒，也就是需要净化的只有那些在现世的和在炼狱中的基督信徒。那当然呢，这一点呢为那些活于荣福教会当中的这个成员来说是用不到的。我们看1476号，我们也称这些诸圣相通的精神财富为教会的宝库，它不是一笔许多世纪以来积累的物质财富，而是基督为把全人类从罪恶中解放出来， 并未达成与天父的共荣，在天父面前付出的补赎及其功绩的无穷无尽的代价，是在我们的救主基督之内存有他救赎丰厚补赎和功绩。这个呢，能在诸圣之间相同的精神财富的这个汇集呢，我们称之为教会的宝库。这宝库的核心资产呢，就是基督救赎人类的过程当中所积累下来的这个无穷的代价和功绩。这些呢，都具有补赎的功能，因为呢，究其本质而言，他们是具有无限救赎的功效。我们看1477号，同样，荣普通贞玛利亚和诸圣人在天主前的祈祷和善功也在这宝库内。此祈祷和善功在天主面前确实是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历久弥新的价值。他们追随基督，借着他的恩宠的力量，圣化自己的生活，完成天父交托他们的使命。这样，他们达成自己的得救，同时也共同努力为基督奥体的其他肢体的得救做出贡献。那么其次呢，这个宝库的附属的部分呢，是以荣普通贞玛利亚为代表和诸圣人所立的善功和祈祷的果实也汇集在这个宝库之中，构成了这个宝库精神资产的附属部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呢，跟基督的救赎功劳一起有益于这团体内的其他成员，也为他们的得救做出积极的贡献。所以呢，诸圣相通的这个道理呢，使得大家呢得以有效的沟通这美好，有利于整个基督奥体的成员。看下一个小标题，借教会获得天主的大赦，1478号。教会依据他由耶稣基督得来的束缚和释放的权柄给予大赦。他为了个别基督徒的裨益伸出援手，并为他们开启基督和诸圣人的功绩的宝库，让他们从仁慈的天父获得他们罪过斩罚的赦免。教会呢，不但愿意透过大赦帮助基督徒，并且鼓励基督徒实践虔诚、补赎和爱德的工作。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啊，大赦的这个发放的权利呢，是属于教会所拥有的赦罪权柄的一个延伸，为了整个基督徒团体的益处和为了个别的基督徒的好处而出手相助，将教会的宝库呢向他们敞开，使他们可以从中受益，也就是能有机会获得斩罚的赦免。大赦就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方式，同时鼓励基督信徒借着实践虔诚、积极的补赎和爱德工作，而有利于整个的基督奥体。那么关于呢对大赦性质的这个认知，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间呢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基督新教呢在改革时提出疑问最多的出处之地。所以呢，现在的基督新教之内大部分的团体都不再讨论大赦的道理了。那么明了此点，当遇到基督新教的朋友时，就容易知道该如何明智的面对了。我们看1479号，既然那些处于炼净过程之中的已亡信友是诸圣相通的肢体，我们能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他们获得大赦，好免除他们的罪过的斩罚。那么此条呢，为特别强调那些活于炼净教会之中的成员，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炼狱灵魂，因为他们是这奥体的组成成员，其中帮助他们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为他们得大赦，帮助他们早日脱离炼狱，脱免斩罚。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第11个问题，忏悔圣事清简的句型，1480号。如同所有圣事一样，忏悔也是一项礼仪行动。这圣事的礼仪通常包括以下的要素：首先，思夺至厚并祝福，然后攻读天主圣言，为光照忏悔者的良心激发痛悔之情，并规劝他们懊悔自己的罪过。接着是告明，忏悔者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向思夺告明，然后接受思夺给予的补赎，思夺赦免忏悔者的罪过，最后赞美感谢天主。蒙宽恕者在司徒的祝福下离去。那么本条呢，介绍在拉丁礼当中忏悔圣事举行的具体步骤。那么首先呢，是司徒祝福前来忏悔者。那在拉丁里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愿天主降福你，使你诚心诚意告明你的罪过，就大概类似的话。那么然后是攻读圣言。在我们当地所实行的这个这件圣事的方式里呢，通常呢会省去这个部分。 攻读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激发忏悔者的这个悔罪之意，为能够准确的和完全的告明呢做准备。那么随后呢是告明，那么这个部分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把自己的罪过呢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当然重点不是细节，重点是罪过。那么必要的时候呢，神父也会跟这个当事人呢做一些必要的一个对话。那么其实对话的核心的目的呢，是为了对罪过本身的这个特征做一个澄清。比方说告解人说，神父我杀人了，那么神父很有可能下一句就会问，你杀几个人啊？当然呢，就是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它未必是常见的。为什么要问杀几个人呢？因为呢，杀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他们的性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在告明的时候呢，神父和这个告解人之间呢，通常也会有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目的呢是很清楚的啊。那千万不要想神父会好奇，会知道你杀谁了，或者是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接着呢，当这个告明结束之后呢，司铎呢就会给予这个当事人呢相应的一个补赎，稍后呢才是赦罪。那么最后呢，这个当事人呢，也就是告解的人，感谢天主，接受祝福，这个礼仪就完成了。我们看1481号，那么拜占庭礼采用多种祈求式的赦罪经文，美妙地表达出宽恕的奥迹。天主曾借着先知纳唐宽恕了忏悔的达味，也曾宽恕痛哭的伯德禄，用眼泪擦干耶稣双脚的妓女以及税吏和浪子。愿这同一天主借着我这罪人宽恕你，在今世及来世，愿他使你走到他威严的审判座前时，不会受任何谴责，他当受颂扬直到永远，阿们。除了拉丁礼的忏悔举行的具体步骤之外呢，这里还特别的将拜占庭礼仪的这个当中的赦罪经文呢列出。因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哈，他所表达这个宽恕的这个奥迹的这个进程和方式呢，其实呢真值得我们去参考。那甚至呢，当我们在办告解之前或之后的时候拿来做参考呢，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那么经文当中列举了圣经中几段美妙的关于罪过赦免的这个内容，最后呢，他把落脚点呢是放在等待宽赦的这个当事人身上，再最后直接就指向了这赦罪所能够带来的在审判时的那个益处，那就是呢，他不会被再审判和裁决啊，所以是非常美的一段文字，值得细细品味。我们看1482号，忏悔圣事呢也可在团体庆典中举行，以团体庆典的方式举行时，会众一同准备告明，并且为所接受的宽恕一起感谢天主。这样个别告明和赦罪的部分安排在圣道礼当中，读经讲道，共同省察，一起祈求天主的宽恕，以天主经祈祷个别告明和赦罪，然后同谢主恩，以团体庆典的方式来举行这圣事，更能清楚表达出忏悔的教会性。不论庆典以什么方式举行，忏悔圣事按照它本身的性质是一项礼仪行动，故常是公开的教会行动。那么这里介绍一种啊团体举行忏悔圣事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把它就叫做集体忏悔礼。这是区别于一般我们常见的个别的忏悔仪式，那集体和个别的这是相对的。而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会众呢会一同准备告明，借着共同的这个准备呢，聆听天主圣言讲道，还有共同的省察，一同祈求天主的宽恕，以天主经祈祷。需要注意的是呢，告明呢因为涉及到隐私秘密的部分，所以呢仍是个别举行的。然后呢赦罪的部分呢要等个别告明完成之后，会众呢都回到团体之中，再由主礼的神职统一赦罪，最后是大家一起感谢天主。那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集体忏悔礼呢是将能在团体举行的部分呢都放在团体内举行，只有必须单独举行的部分呢就留在个人的层面举行了。那么这团体举行礼仪的方式呢，能够啊更有效地体现忏悔圣事的这个教会团体的这个特性。那么关于呢，不论是以个人还是以团体的方式来举行这个礼仪，常是教会的行动，因为呢是在实行圣事的行为，所以呢公开的举行啊是最常见的。以上这两种方式，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以公开的方式呢来举行的。我们看1483号，如有严重的需要，可用包括集体认罪和集体赦罪的团体庆典 来举行和好盛事。所谓严重的需要，包括死亡的危险逼近，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一位或数位司铎听每一位忏悔者的告名。这严重的情况呢，也包括忏悔者人数众多，无法有众多的听告解司铎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听每个人的告名，致使忏悔者非因自己的过失长期被迫得不到圣事的恩宠，或不能够领圣帖。在这情况下，信友未能够有效地接受赦免，应立意在适当的时候在个别告明自己的罪过。教区主教可鉴定哪些情况符合需要，可以举行集体赦罪。但如果只是因为在大庆节或朝圣时有大量的信友，则不得视为有足够的严重需要。那么本条呢，是在讨论的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即是在有严重需要的情况下呢，以集体赦罪的方式来举行忏悔圣事。而集体赦罪呢，是为了区别个别的这个告名。那么这里呢，需要确定什么情况下呢，才叫做有严重的需要。比如清楚地显示有死亡的危险临近，比如战争的到来，即将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一位信徒告解，致使信徒需要长时间的等待，最后也会导致无法顺利地完成告解圣事，下一步自然就无法领受圣体。信友此时要做的就是有意愿在有机会时将此次团体赦免内需要告明的罪过予以再次告明。而地方教会的主教呢，可以规定具体在何种情形下呢，可以实行集体赦免。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这里明确地提及了一种方式，即是在这个大庆节或者是在朝圣的日子里，即便有大量的信友，也不能够认定为是有此种严重的需要。那么显然呢，这样的程度呢还不算是那么严重，可能呢会有教友呢也经历过这个类似的集体赦罪，但是呢从这里呢所讲的，我们应该明白其中的原委了。因为最后一项的这个补充哈，那就是说在大庆节和人数众多的这个时候和朝圣的这个日子的时候，是不能够被算作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需要。因为啊，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内容呢，它是来自天主教法典第961条的这个相关规定。我们看这个1484号，个别且完整的告明及赦罪仍是信友与天主和教会和好的唯一的通常之方式，除非身体上或伦理上无法履行，才可免除这样的告明。这不是没有更深的理由的。基督在每件圣事中行动，他亲自对每个罪人说：孩子，你的罪赦了。马尔谷福音2:5。他是医生，关心每个需要他医治的病人，他使人恢复健康，并重返于弟兄的共荣之中。因此个别告明是表达与天主及教会和好最意味深长的方式。个别告明是告解圣事通常的唯一的告明方式，除非告明是不可能的，否则告明常是必须的。比如病重的信友已无法讲话，又比如一个哑巴该怎样告明呢？他可以把醒茶的内容写下来，然后递给神父看，他跟神父之间呢，可以用手势或者是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进行简单的沟通，也是告明能够遵循的方式之一。那么这规定的背后呢，有很深的基础，因为在圣事内呢，常是基督自己在行动，就如在福音内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他关心每一个人，医治每一个人，在人得到灵性的康复之后，共荣得以达成。那么个别的告明表达了与天主和教会真正和好的有效方式。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关于和好圣事或者叫做忏悔圣事呢，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将在下一讲的时候呢，开始下一个部分的内容，那也就是病人复由圣事。